今天呢，我寻求了一阵子呢，还是决定照原定计划跟大家就着这个所谓吃干粮的人啊，继续交通下去。今天讲的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吃干粮的人是什么意思？这当然是圣经里面的话啊。尤其最近我们查《使徒行传》，非常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当保罗离开的时候，把那些以弗所教会长老叫来，告诉他们说你们将来要遇见的事情啊，包括有凶暴的狼要进来，包括你们中间也有人起来要聚众，要说悖谬的话。那保罗所提出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办法呢？他的这个锦囊妙计是什么呢？除了后面讲说你们要照着我替你们所立的这个施比受更为有福榜样来做啊，要扶助软弱的人，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锦囊妙计，就是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然后他解释了一下，说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大家看见了没有，保罗的一切的寄望啊，放在什么地方啊？放在神的身上。但是怎么样放在神的手中呢？是放在神话语中，他把这个神的话叫做恩惠的道。那当然我们现在这个恩惠的道比当初更恩惠啦，当初他们只有旧约，可能一部分的福音书，是不是？然后保罗开始写信给他们，现在这个恩惠的道就更不得了了啊！而且大家注意，他不是说你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去变成一个非常属灵的人啊，大家自己知道说主今天早上心里面跟你们说什么话，他也不是说你们教会还缺少什么口才恩赐啊，圣灵的能力的运行，都不是，都不是。唯一能够保住教会，并且让这些弟兄姐妹以及你们所服侍的一切教会得到建立，而且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很形象了，因为我们读过启示录嘛，启示录里面那个新耶路撒冷的城墙啊、城门啊，都是有规模的，心腹要装饰整齐啊，我们这些外邦人和犹太人一样啊，都被建立的合适，都长大成人，一同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这个是他给教会的盼望。那这个盼望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明白什么叫做神恩惠的道。但是讲到神的话呢，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啊？这是希伯来书的话，你要是没有读过，你第一次读你会心惊胆跳。他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讲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的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这个话还是需要解释一下的。所谓分辨好歹，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怎么分辨好歹，那个很容易。分辨好歹就是怎么读圣经的意思，干粮啊、奶啊，都是指着圣经。而且他这个说呢，他不是说你从吃奶开始呢，逐渐逐渐像孩子长大一样，能够吃干粮，对吧？你知道这个我的小孩啊，小时候呢，像咪咪的话，就是我的大女儿，小时候不喜欢吃，谁喜欢吃呢 ？Kim 跟 Lian 的那个大女儿喜欢吃。哎，我们看着羡慕的不得了，怎么喂怎么吃，结果呢，丽恩心急呀、就整天在那喂，一天喂好多次，最后这个娃娃呢，他就学聪明了，你给他吃什么，他就放在嘴巴里，因为他知道唯有这样呢，妈妈不会再拿个调羹开飞机过来啊，叫我再吃一口。以乐等到他上幼儿园上小学的时候，他就拒绝吃饭。这是蛮好玩的。我的小孩的话反而还好哦，他不是像我们小孩这样吃奶啊，逐渐逐渐能够吃干粮，小孩食物变成大人食物，对不对？并且怎么样啊，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这个是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弟兄姐妹信主信了很多很多年，他除了听到之外呢，人家讲给他听之外呢，他自己完全不知道怎么分辨好歹，他自己不会读圣经。这个吃干粮的人是指着读圣经而言的， 所谓熟练仁义的道理，长大成人能够吃干粮，就是说你不用别人再教导你了啊，你自己读圣经你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而且是不会错的。这个是神恩惠的道，这是所有的基督徒所有教会的救命单呐、那怎么样才能够长大成人，怎么样才能够吃干粮呢？首先就是要习练的通达，你必须要有人带你怎么读写重要的圣经，你需要有人稍微给你开开窍啊，就是心窍习练的通达，你这一开窍了就好办了。现在常常在许多的教会碰见弟兄姐妹，他信主十几二十年了，他怎么还是一点点这个好像不会读圣经，而且最基本的东西他好像都不知道，迷糊得很，那往往是因为他真的就成了必须吃奶的。但是读圣经吃干粮还有别的讲究，首先圣经给我们的话很重要啊，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啊，这是箴言里面的话啦。那这些话呢，我们一般拿来用的就是用在自己的生活上，可是他既然说一切所行的事上呢，尤其我们今天要提醒大家，就是在读圣经上，在读圣经上啊，你第一个就是要专心。什么叫做专心呢？什么事情让你不专心呢？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这个聪明实际上英语是 understanding， 不要靠你自己的理解。哎，我们最喜欢讲，哎，这句话怎么理解，对不对？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这个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paraphrase， 你跟他讲一件事情呢，他没办法直接这样接受，他一定要用他的话再讲一遍，他会一直问，再换一句话来问你，有的时候把人弄得很火大。这读圣经也是一样，你不能够一直要用自己的理解去来加注，是不是？你要专心，是自己的 understanding 让你不专心。而且我们有没有真正所谓自己的啊？没有，我们连中国话都是别人，别人教你讲这个话你就说这个话。像我们中间那个小石头，他的外祖父是个海地人，可是呢他完全是个中国人，为什么？他在中国长大的话学的是中国话。你要认定了他，他就会指引你，告诉你怎么去读这个圣经。而且呢，不但不要依靠自己的理解啊，你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自以为有智慧，这里相对的词是敬畏耶和华。哎，这话怎么讲呢？就是说这是神的话，这是神恩惠的道，神做工是用他的话来做工，因此呢，不要随随便便用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说法呢，要去讲出一套道理来啊！这个真的是让你不专心一个主要的原因。那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是耶利米书我们读过的，对不对？那时候我也问过大家了，因为我觉得这句话好说，怎么会只在耶利米书呢？居然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引用，为什么会觉得这句话很熟？因为他讲的太到点上了。人心如果这么诡诈的话呢，那我们所谓自己的聪明到底可靠不可靠？我的理解可靠不可靠？会不会浪费时间？当然会呀、我们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聪明拿到神的话上来呢，最好是先把它收起来啊。所以哥林多书就劝我们说，你们中间若有人在这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啊，这句话是讲真的，不是讲假的，因为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的，请大家记得这句话。如经上记着说，这是神故意的设计，他的话里面有一个陷阱，有一个基建，是能够让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什么意思呢？就是同样一本圣经你拿给他读，他有智慧，他有学问，他有他的想法，一套一套的东西，他就是读不出来自己是罪人，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是不是？这个叫做中了自己的诡计，这个就是主耶稣说，我成了绊脚石，成了敌人的磐石啊。圣经的话又说，主知道啊，主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他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所有的智慧人管他是谁啊，是苏格拉底呢，是习近平，那个意念都是什么？都是虚妄的。 你没办法用一个虚妄的意念来读那个神恩惠的道，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讲到说要吃干粮呢，是有诀窍的。那首先我们就要知道了，这是神对他自己的宣布啊。他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哎，这个圣经金句大家都读过，对不对？这种话就是你读过一遍就不会忘了，可是你要拿来用啊。你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句话，这是神的意念，这是神的道路啊。这是两方面，神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来读他的话，有一个是他的意念，有一个是他的道路，这有些不同的。他的意念就是他的打算，是不是？他的道路呢，他做事的办法，就稍微这样子的去啊，大概的明白就可以了。因为他用的话一定是最准确的，这话我们也看得懂，就不一定要去换别的词。但是大致比较一下呢，有一个意念呢是在心里面的筹划，所谓道路呢是做出来的东西，对不对？那不管是他所讲的话以及他做事的方法呢，一定与我们的想法，我们认为神应该怎么做是不一样的。那他把这个差距叫做怎么样？叫做高过。我们自己要先敬畏这件事情啊，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事情高过我们的评价，所以就不要随便去评价，也不需要问太多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箴言书里面不是说吗，你到神的殿你要小心你的脚步啊，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你如果说太多话呢是愚昧人献祭。我忘记那个圣经怎么讲的，是很有意思啊。啊，这是一方面。还有呢，我们所领受的，这是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我们所领受的，这个领受的是什么？是神恩惠的道，是圣经，是神的话。他除了把这个整个的圣经交在你手上，他还给你一个读圣经的一个机制啊，一个软件，一个 app， 好不好？这个叫什么呢？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什么是从神来的灵呢？神来的灵是叫我们能够知道圣经里面神要告诉我们的事情，而且他把这个事情叫做什么？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也就是那个所谓恩惠的道。没有这个灵，或者你不依靠这个灵，你用所谓世上的智慧、世上的灵去读圣经的时候，你一定读偏的，你读不到他要告诉你的东西。不是在乎你解的多么有道理，也不是在乎你能够把它说成什么成篇成章的，可以做成一种某种的神学哲学，不是不是。到底神开恩要我们知道赐给我们的事情，他的意念，他的道路，你得到了没有？你要是没有得到啊，那就要小心了。而且不是说神来的灵呢，他给你再把圣经给你，你就真的能够知道，你还有一点讲究。他说并且我们在讲说，就是我们在讨论啊，我们在交通啊，包括现在当我们在讲论这些事情的时候，圣经里面所记的一切神的意念、神的道路，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除了不是用世上的灵，还不是用世上的言语。那我们讲的还是中国话啊。哎，这个圣经啊，虽然是中文圣经，可是它有自己的中文系统。它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啊，或者啊，我比较喜欢用的翻译就是用灵的话来解释灵的事。你说同样是中文，怎么会有这个讲究呢？很简单嘛，最简单的例子啊，什么是爱？中文的爱摆在圣经里面是无效的。你要明白什么是爱，什么是神的爱，什么是弟兄彼此相爱，那你必须用这个圣经里面对爱的定义去明白，你才晓得那个神的意念、那个神的道路以及他所指引我们该走的路是什么，对不对？同样是一个爱字，可是这个爱用在圣经里、用在教会里面，那个爱是一个灵的事情。但是属血气的人，就是世上的人，他没有这个神的灵的人，他不会领会这样的事情，反倒以为是愚拙。你说怎么爱仇敌呢？为什么人家打你左脸你右脸在 骗过来给他打呢？他觉得这是一件很愚昧的事情。我也跟大家讲过啊，当年在传福音的时候啊，那国内刚出来的人，他没听过这个话，所以我很喜欢讲这句话给他们听。然后第一次他们听见的时候，一定效果是哄堂大笑。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太可笑，真的可笑。那么为什么听不懂？他里面没有神的灵，他们不知道我们是在讲灵的话。哎，这些都是读圣经之前呢，我们必须要有的心理预备啊。那你也会发现啊，尤其跟福音朋友或者跟初信的弟兄姐妹在读圣经的时候啊，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这就是我们遇见的问题嘛，对吧？那我们今天要举的例子是谁呢？就是大卫啊。我们刚刚从《使徒行传》13章里面读过，他说既废了保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哎，何西亚书是旧约的先知书也说了，后来就是到了福音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必回心转意，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为什么要讲大卫？哎，你这寻求神跟寻求大卫是同一回事的。耶稣亚伯拉罕的后裔，为什么还要大卫的子孙呢？对不对？他自己的名字叫做大卫的子孙，接续大卫做王的。所以我们怎么看大卫这个人是非常重要的，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又来了啊，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敬畏的心来明白为什么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啊，要不然你就无法领受他的恩惠。我的一个亲戚啊，就是我嫂子，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而且呢他身上是特别多这种灵恩的经历啊，他说的方言呢，他被圣灵浇灌的经历可多了。可是他有一件事情他就是过不去，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前我那个哥哥啊，他现在当然是已经变本加厉，早就走不知道走到哪里去了啊。从前我那个哥哥呢，就是非常淫乱的一个人，而且非常对不起他。唉，所以我这个嫂子信主之后呢，圣经里面说什么的话，你就是不要跟我讲大卫。他最生气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卫，他说神怎么会喜欢大卫这样一个人，这个太不公平了。这是什么？用圣灵讲的话还是用世上的灵讲的话？这是属血气的人说的话呢，还是属灵的人说的话呢？我想大家心里面要知道，对不对？那当然我们也会有问题啊，这大卫他绝对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嘛，对不对？那你就要记得刚才圣经的话说了，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但是既然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除了我们在查经的时候跟大家讲过，这句话是保罗的话，拿出来对照扫罗而讲的。但是既然这样讲，就表示他这个人一定是特别合乎神的心意，神一定是特别喜欢他。照说跟亚伯拉罕立约就好了，怎么还要跟大卫再立一个约？是不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一定要被称为 Son of David？大卫的子孙，所以你要明白大卫这个人是圣经的一个关口。那怎么样去明白他呢？我们今天就要来讲啊。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件事情呢，就是诗篇51篇啊。中间跟我们在一起比较久的弟兄姐妹呢，可能都听过我讲过好多遍了啊，就请你稍微容忍一下，因为总是有比较新信主的。那我是觉得像什么诗篇23篇啊，这里啊，还有马太福音的一些事情啊，还有希伯来书啊，那是迟早呢，过几年就需要跟大家复习一下啊，因为这些东西对于开我们的心窍，明白所谓仁义的道理，长大成人，明白怎么吃干粮是最重要的。这里面包括了神的道路，神的意念，我们读懂了也就会明白啊，也一定会阿门，为什么这个人叫做合神心意的人。那怎么回事？大家都已经晓得了，大卫犯了淫乱罪，这个觊觎别人的妻子，犯了撒谎罪，犯了杀人罪，哎，这都还不算了，都犯了，好像没事儿一样，是不是？照吃饭，照睡觉，还把这个拔示巴呢接到王宫。所以有一天呢，耶和华就差遣先知拿单去见大卫了。到了大卫那里，就对他说了，在一座城里有2个印啊，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 富户有很多的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把圣经做成说书，对不对？你看这个二山子，他讲圣经就跟讲武打小说一样，实在是有圣经根据的。你看这个达丹讲故事讲得多么精彩啊，入木三分。然后有一天来了一个客人到这个富户家里，富户呢就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哎呦，大卫，你看看，他已经做了这么多的亏心事，他居然对于自己啊一点体会都没有，他反而干什么？是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该死，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连续的行。”讲的对不对？讲的太对了。可是谁讲这个事儿？是大卫讲，对吧？这有点像我们在看网络的新闻，看到一件事情，哎，我们简直是气得不得了，哎。然后呢，拿单就对大卫说了一句话啊，因为这个大卫呢住在这个王宫上，王宫比平民百姓家高，他不知道从哪个房子从哪个顶上就看见拔示巴在洗澡，对不对？然后他以后做了一大堆的窝囊事污秽的事情，哎，大卫这么一说，哎，拿单就对他讲了这几个字，特别重要，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贴在圣经的第一页顶上的一个眉批，就是你就是那人，或者说那人就是你啊。凡是圣经里面所记的，他的意念，他的道路，第一对象是我。弟兄姐妹，这是读圣经绝对不可少的一个态度，你如果没有这个态度，你永远只能做一个吃奶的啊。大卫对拿单说什么呢？我得罪耶和华，这很简单哈，我们传福音这么简单就好了。首先你要知道，这就是大卫之所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的第一个征兆。当拿单的话点到要害的时候，大卫一下子他明白了。可是你说人心诡诈不诡诈？诡诈，诡诈到什么地步呢？他把你自己一切的亏欠都给你盖住啊，让你整天指着别人眼中的刺，指着社会上一切不公义的现象，却忘了那个真正需要被去掉的梁木在哪里啊？在你身上。这个是人心的诡诈，这个是撒旦做工的最高明的地方，就是他让你看不懂自己。这也是我们读圣经最重要的啊！圣经的话说，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呢，能够直接把人的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都给你破开来。大卫就是经历到这件事情，他一下子看见了，我得罪耶和华了，我得罪耶和华。然后他就写了一首诗，对不对？这首诗叫做诗篇五十一篇，还特别说了，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之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就交与灵长啊，灵长是谁啊？就是合唱团的这个团长啊，我跟大家讲过了啊，大卫啊，他为什么是个有合神心意的人呢？摩西所立会幕的规矩，没有人敢更改任何一点点，只有大卫。他在里面加了个唱诗班，你看看厉害不厉害？他加了个音乐系在里头，他就敢做。为什么？他明白神的心意，他知道这是对的。那交给唱诗班，交给合唱团，什么意思呢？就是唱给所有的百姓听，让他们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哎，那你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情，为什么要让百姓知道呢？先跟大家说，为什么大卫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你要知道神在大卫这个人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啊，这是我们常常啊，又是中国人最容易犯的毛病。你总要问问神在亚伯拉罕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在以撒、雅各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呢，我们读圣经就是靠自己的聪明，我们不去问那个该问的问题，我们专门从我们自己这一丁点的这个道德啊，是不是啊，公义的角度啊，去批判他，批判他，批判他。比如说亚伯拉罕为什么要下埃及，说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娶两个太太，为什么要生两个儿子， 啊，我们就骂他骂得不得了。这个其实圣经早就替我们解释，因为亚伯拉罕他有一个演戏的责任，他是做预表的。如果主耶稣要下埃及，以色列人要下埃及，那亚伯拉罕就要下埃及。保罗不是讲了吗？这两妇人就是两约，一个是生子为奴啊，就是以实玛利，就是西奈山，就是律法。不是亚伯拉罕糊涂了，也不是亚伯拉罕聪明了，而是神设立亚伯拉罕，神让这一切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有一个目的，是为了他做信心之父，是为了将来基督将来的以色列民做预表的。那我们就要问，我在大卫的身上是干什么呢？大卫为什么要做这首诗呢？他是不是像这个什么奥古斯丁的这个什么忏悔录一样的？不是不是不是，他自己讲在这首诗里面有一句话，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这是神设立大卫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谓合乎神心意的人，神在所有的人身上有个心意，要你从犯罪的这个角度啊，回心转意，谦卑来到他的面前，明白神的道是什么。这个道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犯罪的人怎么样从一个被定罪有罪的状况底下，完全连一点转弯的余地都没有，对不对？你看大卫，这先知拿单一跟他说完，他一明白他有没有地方可以逃，他没有地方可以逃啊。那他认了罪又怎么样呢？我们常常讲，在这个世界上的法庭，你认了罪就去关监牢，你认了罪该判死刑就判死刑了，并不是你不能说我因为认了罪了所以我就没事了天下怎么有这样的可能呢？但是大卫现在啊，十诫里面他犯了一半了，完全没有求饶的余地，他却要写一首诗。这一首诗不是为了让他自己在众人面前表白啊，而是在这一首诗里面有所谓你的道，一个罪人怎么样归向神，神怎么看这件事情。哎呀，他要把这个道，这个高过我们的道，高过我们的意念，指教所有将来一切有过犯的人，罪人都可以照着我的榜样来回到你的面前。这件事情只有大卫做成了，在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里边，只有大卫明白这件事情，而且把新约里边的一切都写在里边，你信不信？那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诀窍。你要是能从这首诗里边读明白了，为什么启示录里面说预言中的灵是给基督做见证，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是为我们的救恩做见证的？你必须要明白这一切才行，要不然你读圣经啊，你读来读去呢啊，都成了痴呆了。好，那在进入这个诗篇五十一篇里以前呢，还需要打一点底啊，因为这个好像这个读唐诗，人家说读李白的诗呢，你这么读就可以了，读杜甫的诗呢，他讲不了几句呢，你就得回头看看他的典故是什么。在我们欣赏大卫这条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可以顺着他这条路去归顺神之前呢，你稍微得有一点预备。再用保罗的话讲一次呢，啊，他讲到这个大卫给我们的指教啊，是叫做圣洁可靠的恩典。神所应许给大卫的是圣洁可靠的恩典，这样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在亚伯拉罕之外还要应许一个大卫，还要跟大卫立一个约。为什么亚伯拉罕的约呢？是应许地，这应许地当然也预表基督，可是在大卫的身上，尤其在这一件的事情身上，那是什么？圣洁可靠的恩典。一个最不可靠的人，一个最污秽的人所干最窝囊的事情，还自己都不晓得啊！遇见这个所谓圣洁可靠的恩典呢，一下子就如同神叫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能够让你不单是归顺神呐、啊，而且不再归于朽坏，像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一样。 这个就是大卫，神借着大卫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可是你一定要站在这个用属灵的话讲属灵的事的这个角度上去明白它，要专心去明白它，不要倚仗自己的聪明。那这个所需要的典故是什么呢？是在大卫以前多少年呢？这个我有点算不清楚了，应该是400多年了。以色列人在摩西的率领之下出了埃及，然后他们犯了大罪，在山底下拜金牛犊啊。摩西从山上领了2块石板，一听到底下这个唱歌跳舞的声音，不是打仗的声音，是他们干什么了？拜金牛犊的声音。耶和华对他说，你赶快下去，你的百姓败坏。摩西一火大，就把2块石板给他摔碎了，对吧？所以这个事情也是很有意思，好不容易神给你个诫命你领了，但是你看到百姓不成样，你一生气把他给摔了，给他给砸了，你看看。但是神没有为难他，他说，你凿出了2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本一样，那其上的字呢，我要再写一次。那上帝是不是很好说话，对不对？但是明天早上我要做一件事，你呢要预备好了啊，其他人没预备好没关系，你得预备好。这个做仆人的人一定要先预备好。预备好干什么？上西乃山，在山顶上站在我面前，谁也不可以与你一同上去，连约书亚都不能上去，片山都不可有人，山根也不可叫羊群牛群吃草。你看看，摩西那一天，他这从今天到明天只有一天呢，他赶快去找2块石板，和先前一样，你这石板拿起来很重很重的了。所以我想这个石板也不是说太大啊，像这个电影里面那块石板我是觉得太大，哪里扛得动我的老先生啊。清晨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西乃山去，整个晚上没睡觉啊，手里拿着2块石板，结果怎么样？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不得了，这个时候百姓都看见了，你不用等外星人啊，也不用等第三类接触啊。曾经历史上面有一天，神两脚站在地上，他站在地上干什么？宣告耶和华的名。哦，那我们查经的时候，这是我最喜欢问的问题了。如果圣经没讲，你没读过这个圣经，你认为神会说什么？你认为神会说什么？啊，有什么事情这么重要，他要亲自下来？是十诫吗？十诫已经写在石板上，不是最重要的就是十诫吗？你到底来干什么？你要宣告什么东西叫做宣告你的名？你不停下来问一问，你不停下来用一个敬畏的心来看这件事情，你就不知道怎么欣赏它，是不是？好了，耶和华在他面前，在摩西面前，也在百姓面前，他就说话了。耶和华，耶和华，干什么？片山冒烟呐，密云黑暗，到片山都是吹角的声音呢，非常可怕。结果他宣告的是什么？他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好不好啊？咦，这个好，好像天气一下好起来了。可是他没讲完，他又加了一句，他说，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4代。你看看，这个时候你要是用世上的灵来读呢，你就读不懂，你就不知道这什么意思了。首先他绝不会以你有罪为无罪，对不对？第二呢，他对你的罪要追讨，而且呢，这追讨的罪啊，是从爸爸开始追讨到儿子，从儿追讨到孙子，3、4代就追讨到你的曾孙。那我的罪都还没追完呢，我还要扛我爷爷的罪，我太祖的罪，是不是？这不是没完没了了吗？看得懂看不懂？这就是神在里面所设计的，让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因为你看到这个地方，你就头一转说，这个读不来，对不对？你看我们有多少人拿到圣经，第一日第二日创造到第六日你就把圣经丢掉了，你说这个跟我学的进化论相冲突，这是吧？神让有智慧的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对不对？ 你永远得不到神的意念、神的道路以及他与你的关系是什么。这个话反过来你就读懂了嘛。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有没有错？没错。神为什么要下来要追讨你的罪？整个以色列民都败坏了，是不是？我才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你们就做了一个三次金牛犊，怎么能够不追讨呢？但是耶和华那里，在他那里还有一个叫做什么？有怜悯，有恩典。前面是什么？有公义，有审判，他还有怜悯，有恩典。他不轻易发怒，我发怒一定是有道理的，我发怒一定是因为我要追讨你们的罪，可是我这个怜悯恩典还有一个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的罪人存留，从父到子直到千代。这些慈爱和诚实丰富到一个地步啊，是能够让千万人的罪孽、过犯和罪恶，无论是什么，通通得到赦免。这个是他要宣告的事情。他这讲到这里他就讲完了，可是他先讲前面的再讲后面的，我们罪人一听啊就把耳朵关起来了。实际上你看他讲这个就是这个意思，那是不是没有人听得懂呢？哎，摩西听懂，摩西是唯一听得懂的人。他马上干什么？急忙伏地下拜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干什么？蒙什么？蒙恩啊。你既然有这么丰盛慈爱的恩典，那就这意思了嘛，就求你继续在我们中间同行啊，因为你知道比我知道的更清楚，这些是应这景象的百姓，那既然如此，就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罪恶。他还加一句，以我们为你的产业。什么叫做有智慧的人呢？什么叫做聪明人呢？什么叫做认识神的人呢？大家看懂了没有？这个人他知道神的意念是什么，神的道路是什么。这时候百姓悔改了没有？没有啊。摩西硬逼他们把那个石板磨成的灰喝到肚子里面，可能很多人都在那胃痛了，还是满肚子埋怨的，不得了啊。这些百姓根本甚至还比不上大卫，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这些百姓都还没有嘞。但是因为什么？因为他这里的因为是什么？因为你有丰富的慈爱和怜悯，是专门为了我们的罪孽、罪恶和过犯而存留的。那我现在就要干什么了？就要支取了，对不对？这个叫什么？这最近美国政府不是发了很多钱吗？大家用完了没有？因为他给你一张 credit card 常常会忘记用，你知道吧？我们家那可能还在那儿还没用，找个机会去把它用掉。这不管你是谁啊，啊，你只要是美国人呢，他就给你1000多块钱，而且发了好几次，你看看，这个叫什么？我叫恩典嘛。但美国人这个不叫恩典，这个叫买选票，是不是？不要对政府太苛刻。好了，神这是完全是恩典，而且这个恩典丰富到一个地步，无论有多少人有多深的罪孽和罪过，都能够得到赦免。那弟兄姐妹明白了没有？大卫这个人为什么合乎神的心意啊？不是因为他好，而是因为他坏；不是因为他坏，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坏；不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坏，而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这个有过犯的人，坏到极处的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的心，在这个节骨眼上，他可以怎么样回到神的面前？因为这是耶和华高过我们的意念，这是他所留给我们高过我们的道路啊。这样明白了没有？这样我们再来看诗篇51篇，你才看得懂。那当时耶和华对于摩西这样说，他怎么回应呢？他的回应也很有意思，除非你明白了这些属灵的事情，这些听懂了这些属灵的话，要不然你真的是听不懂。耶和华说的话居然是这样，我要立约。这个约不是亚伯拉罕的约了，他另外有一个约是什么？赦罪的约，怜悯的约，恩典的约，要在百姓面前行奇妙的事，这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 全世界没有这样的事情，没有一个法官判案只要你认罪就没事，还给你奖品，没有。这些歧视呢，是包括到四维的外邦人，他们都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所谓耶和华的作为，就是耶和华的意念，耶和华的道路到底是什么。并且这一件事情不是廉价的，而是要我们去敬畏的事情。